国民党这边呢，就是大开杀戒，要来开砸自己国民党内部的部门。那目前据说呢，就是国民党内部的智库，也就是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的这个裁员也即将要开始启动了。
对，因为我刚刚听起来是觉得这个国民党如果是一间公司的话，应该是已经要准备宣告破产了吧。
他们已经大裁员了，
我觉得你们要请一些人来帮你重新做那个财务规划，现在听起来财务状况真的是太有状况了。
是是是，欸，可是你知道朱立伦好像听说是会计系的老师，欸，所以他应该是很会，
对啊，他是会计
算的
啊。那会不会就是算得太精了，就变成是一个很抠门的老板。
收听政治噗噗秀，我们致力于报道比娱乐新闻还搞笑的政治新闻。我是阿瑶，
我是德瑞克。
这个礼拜呢，继续来跟大家报道一些有趣的新闻。首先，第一则新闻呢是关于柯文哲的新闻，就是还记得我们在第七集的时候跟大家报道说，柯文哲要去演一个音乐剧，叫做《倒垃圾》。那同剧的演员还有赖佩霞。那因为这是音乐剧，所以呢是需要唱歌的，包括赖佩霞也会唱歌，然后柯文哲也会唱歌。那柯文哲最近就是开始在剧团里面练习跟彩排之类的。那呢，他在练习的时候，他就觉得非常的后悔，因为整个练习的过程一开始要暖身，然后还要那个暖嗓，就是啊 啊, 啊这样子。然后他就觉得说，这个东西一切东西都太复杂了，因为他说他以前骑脚踏车的时候也没有在暖身，没想到演戏还要暖身这样，所以他就觉得说有点后悔接这个演出。他想说他回去就是要把他的副秘书长徐府给宰了，就是好像透露出一种很不想要练习的这个态度这样子。不过呢，媒体就有问说赖佩霞说，哎，你觉得柯文哲的这个唱歌唱得怎么样？你给他打几分？那赖佩霞就说勇气100分，但是其他都还有很大的成长空间。就是可能是暗喻，就是说他其实唱的真的不怎么样，因为我也有看那个影片，有释出说柯文哲唱的怎么样，就是真的是没有什么进步耶，坦白讲。
可是当然不怎么样啊，柯文哲唱歌不就是那样吗？大家都听过啦。
唱歌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短时间内进步的，你好像这种东西是不是出生就决定了啊？就有的人天生就是好嗓子，有的人天生就是大走音。
没错没错。
对，那一个月前的时候跟大家讲说这个剧卖的怎么样嘛，那那时候的票房好像就是只卖了大概30%左右的票，就还蛮凄惨的。不过我今天在上网看的时候发现差不多已经卖了90%了。那他们是在我们录音的这个礼拜五跟礼拜六礼拜天就会正式的演出，等到我们播出的时候，很抱歉这个剧已经演完了，你们大家已经买不到票了，不好意思哦。
我想如果是想看的人应该 也早就买好票了啦。
对啊，毕竟我们跟大家广告这么久了，会不会是我们的这个 podcast 广告有效，让大家的那个票能够卖得这么好啊？
可是我怎么隐约记得我们好像没有推荐的很卖力啊。
我们还劝大家就是说不用真的去看呢，因为还是要看一下那个广告好不好看再去看。对
对啊对啊，我们算是反推荐吧。
对啊，因为我那时候看那个预告片，我就觉得好像没有很吸引人。不过你知道为什么这个剧团想要邀请柯文哲来演出吗？
就是想要蹭一下吧。
他们主要的目的好像就是希望说能够让政治人物来参与这种艺文表演，那政治人物未来如果有执政的机会的话，他可以把这个艺文团体的心声带到他的政策里面，可能就是给他们多一些资源之类的吧。
可是柯文哲又没有执政机会。
说的也是，所以他们其实应该是要邀请赖清德来演出。对不对？
赖清德才不管你勒。
赖清德当选总统现在没有空来演出，只有柯文哲最，
我觉得应该要请卢秀燕。
卢秀燕吗？
因为倒垃圾也蛮符合妈妈市长的形象吧。
哦，你说因为妈妈都要倒垃圾是不是？
你是什么性别歧视的那个？就是把这个家照顾好。
哦，对了，就是他这个倒垃圾的出发点，就是说呢，我们一般人就是生活都会有很多苦水嘛，那这些苦水可能要跟家里的人来倾诉，所以他其实这样的概念。
哦，那很符合卢秀燕最喜欢的剧本啊。
对啊，对啊，你这样讲起来好像不错哎。那希望这个赖佩霞下次可以去找那个卢秀燕一起来搭档演出，我想票房应该也会不错吧。
如果是卢秀燕演，我可能会有点想看哎。
你想看卢秀燕唱歌是不是？
因为卢秀燕感觉是主播，所以口才应该不口条应该蛮好的。然后我没听过她唱歌。
舞台剧是蛮重视这个口条的嘛，因为你讲话含糊的话，像柯文哲讲话糊在一起，可能就听不太清楚。
没错，而且卢秀燕未来可能当总统，看总统就是出糗，好像还蛮搞笑的。
对，而且对剧团来讲，这也是比较有效的一个操作啦，因为你才能真的把就是你的心声带到可能执政的人那边心里。这样，我们干嘛是帮卢秀燕造势啊？不要是帮卢秀燕造势了，好不好？
卢秀燕加油！
卢秀燕加油！那我们还要讲到另外一个也很喜欢唱歌的政治人物呢，这个人物就是蒋万安。你之前是不是有听说，就是蒋万安还蛮爱唱歌的？
我觉得蒋万安有点太爱唱歌了，哎，烦不烦啊？
怎么这样子讲呢？
他很喜欢露出一个灿笑，然后唱歌。
他的唱歌不像柯文哲或是高嘉瑜那样子，就是大走音啊。他的声音基本上还是在一个音准上面，
可是也没有好听到你想一直听啊。你知道有时候这种不好听不难听反而比较烦，
就是没有笑点，但是也没有说
没有笑点，也没有真的觉得哇好好听哦这样。
好，说的也是。好，那我们来讲一下为什么蒋万安要唱歌呢？就是最近媒体不断的在点名说，台北市的副市长李四川，他呢被认为说有可能会参选下一届的新北市的市长，就是接棒侯友宜的位置这样子。那媒体跟议员就问说，李四川你到底会不会去选举，你会不会把副市长的位置做好做满？那李四川就说呢，我会做好，但是我不一定会做满。为什么呢？因为做满这件事情有几个条件，第一个是他自己李四川自己愿不愿意继续做，那第二个条件是他的市长他的长官也就是蒋万安愿不愿意让他继续做这样子。那这个时候民进党议员呢就进一步去追问蒋万安说，蒋万安你愿不愿意让他继续做？然后蒋万安这时候就露出他的微笑，就是你刚说的灿烂的微笑，然后呢就说现在有万安警报，然后就开始唱王菲的我愿意为你这样子，就是说他愿意让李四川能够继续做下去这样。
那你觉得李四川会不会选新北市？因为我 看来看去好像觉得蛮有可能的。
李四川哦，我觉得现在讲都太早了，因为还毕竟还好几年。
又太早吗？
因为还有两年啊。可是以他的资历来讲，我觉得去选市机会还蛮大的，而且应该选民也愿意买单呢。
对啊，感觉好像蛮安全的一个选项，就是没有什么太多争议。
对，很安全，然后很中性，然后好像又有一点专业感，然后但一方面又是对国民党非常的忠诚，就是完全符合一个国民党候选人该有的样子。
对，哇，那还是他直接选台北市长。
可是蒋万安在这边呢，你要把蒋万安赶走，
就请叫他先回家啊。
哦，那再等下一届，可是在下一届李四川可能就真的太老了吧？
因为李四川就是过去也曾经当过韩国瑜的副市长嘛。
对对对，他就是一个国民党内部一个专业幕僚的一个位置这样子。不过刚刚在讲说就是蒋万安说他愿意留住李四川嘛，然后议员就问说，那如果李四川他不愿意留下来怎么办？然后蒋万安就用台语回答说啊，那边欢乐啦，然后大家就开始大笑，哈哈哈哈。可是在整个过程我的对话我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蒋万安怎么会说台语？
蒋万安当然会说台语啊，因为他要选举啊。
可是第一个他是外省的家族，然后又是蒋家的后代，他们家理论上长辈应该不会有说台语的人吧。
可是蒋经国是不是也会说台语啊？
蒋经国会吗？他的那个国语不是很重的那个中国的乡音的那个
好像他听得懂。就是你知道国民党的其实像连战什么的也都会讲台语啊，马英九也会啊。
马英九也会讲，但是就讲得很普通嘛。
哦，你是说你觉得蒋万安讲的偏标准是不是？
因为目前大概就只有啊那边欢乐啦这几个字而已。目前
对，因为其实一句我也讲得很标准啊，重点是能不能持续一个对话超过一分钟。
哦，你说只要讲长他就会破功对不对？
讲长就会有一些词不会讲，或是有一些音就会开始啪音。
哦，说的也是，这其实也蛮奇妙的，因为政治人物好像就是会被一直在考验说到底会不会讲台语，但我们历来的总统就是有的很会讲，但有的也是讲的蛮烂的，比如说
像蔡英文是不是就不太会讲啊？
蔡英文就讲的蛮糟的啊，就是完全
因为蔡英文是一个没有什么语言天分的人，他第一次参选的时候有去那个花莲吧，帮萧美琴录那个造势的那个录音，然后他那时候是主打客家乡亲，因为蔡英文也会说自己是客家人嘛。
对对对，
结果他实在是讲得太烂了，就是那个客语老师还有点小发脾气就不耐烦。
假的？
没错没错，那个影片很精彩，我建议大家可以去找找看。
因为蔡英文的语言能力基本上就只有国语跟英语而已。
蔡英文除了国语很标准，然后英文有一点英式口音之外，其他的什么台语客家话什么都讲得很烂。
对，那这样讲起来赖清德就是蛮有 语言能力的吧，他国语 OK。
可是赖清德就是矿工之子啊，他当然台语讲的乐就是叫什么下下叫
下下叫，对。但是诶，他的客语也很认真在学习，就是算是历来的总统里面，我觉得客语应该可以说是讲最好的。
诶，但是首开先例就是每次演讲的时候都要用各种语言招呼大家的是马英九。诶，
哦，真的吗？是马英九啊？
对啊，就什么大家好，打给后太嘎后，然后再加一个原住民语。
对对对 ，OK， 好，那从这些这些细节可以看出一个政治人物到底有没有用心，想要就是跟台湾人民接地气啦。不过呢，
没错，
讲回来就是到底唱歌这件事情对政治人物好还是不好，就是请大家就是再自行取舍一下咯。
我觉得蒋公子没在怕哎、欸，他爱怎么唱怎么唱。
对啦，以他的选情来讲，应该是蛮稳的啦。目前民进党也没有有力的挑战者可以挑战他，所以他现在就是爱怎样就怎样吧。
好，那我们都祝福万安警报可以警报住李四川，留住李四川。
那我们也祝福柯文哲的这个舞台剧能够让大家就是惊艳四方。
好的，那下一则新闻马上要把焦点转回到立法院。那立法院的国民党团呢，在星期五的傍晚即将要率领访问团访问中国。那傅崐萁是表示说，这一次的出访不会耽误到任何国会的议程，身为国会议员要去推动两岸和平，并且确保台湾人民可以安居乐业，所以透过这个出访中国的行程，如果能够跟中国就是有一些好的交流啊、协商沟通等等的，甚至如果可以让中国的观光客团客可以回到台湾，对台湾的经济百工百业都是很有帮助的，所以他自己是认为这次的交流是很重要的，而且很有意义的。
OK， 那据我所知这个访问团好像是在礼拜五，也是我们录音的现在会出发，然后等到我们播出的礼拜一呢，这个访问团就会回到台湾，就是短短的一个四天的行程吧，然后基本上尽量安排在假日，就不影响到台湾立法院的会议这样。
而且是等到星期五的院会开完了之后才去。
是的，那不过这个访问团基本上也是被民进党骂得非常的惨啊，就是说你花莲一直在地震嘛，然后你傅崐萁就是那么急急营营的一定要在520之前访问中国，就到底为什么那么一定要去呢？所以还蛮多民进党的人就是看不爽这件事情的。那你觉得他们到底应不应该在现在急着访问中国啊？
欸，可是你不是说他们是五六日去吗？
对啊，
那周末去应该还好吧。
可是为什么那么一定要急着去中国呢？因为你想哦，就是我们过去的几届立法院里面，是不是也很少有整团的立委一起组团然后到中国访问啊？很少，
而且这么高调，有点罕见。
对啊，因为他召集的这个立法委员总共有17人，我们来跟大家讲一下有谁好了，就是有傅崐萁，还有翁小玲，就是很有名的，然后王宏威也有去，
翁教授。
没错，那包括还有金门马祖的那个陈玉珍跟陈学生，他们也有去。不过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呢，就是原住民的立委，包括区域立委黄仁、卢宪一还有郑天才，他们都有去。还有另外一个原住民立委，他是不分区的立委，叫做林倩琪，他也有去。也就是说，国民党里面四个原住民立委都有去中国，这是我个人比较难以理解的一件事情。
但是原住民立委亲中这个算是有先例吧？你看高金素梅，
对了，哎，高金素梅怎么没去啊？这蛮妙的。
他可能毕竟没有入党，所以没办法参加这些会员活动。
哦，你说要参加中国的这个访问团是要加入国民党才可以？那高金素梅
是入会啊？对啊，他只是加入党团运作嘛，你不能
要缴一些会费才能参加，
没错没错，
自费参加，
你不是高级会员。
可是坦白讲，如果是中国，他们应该愿意就是包吃包住邀请高金素梅去吧。
可是因为这个团的谁可以去是傅崐萁决定的吧。
啊，说的也是，毕竟他是整个团的领队嘛。
没错。
OK， 不过在看这个名单的时候，我还有另外一个蛮讶异的点，就是也蛮合理的啦，就是这个访问团里面呢，台中的立委就是一个都没有去。
那这个合理之处是什么？
就是我之前在听台中立委的一些政治访谈的时候，他们有讲说，像台中这种非常五五波的选区，你如果太过于亲中或者是怎么样的话，可能当地的一些比较深绿的或者是浅绿的选民还是会有一点反感，那他们其实也会面对这些选区的压力，所以这一次台中的六个国民党立委一个都没有去，蛮特别的。
可是桃园也没有人去啊。
桃园也没有去，对啊，所以去的都是那种比较铁票区的，比如说像是新竹的就都有去，因为新竹我想基本上也没在怕的吧。
新竹，然后那个花莲嘛，然后那个
金门马祖啊，就是
金门马祖，金门马祖，对对
对，
对
啊。所以这我觉得也反映了你这个选区到底是够不够铁蓝啊，像原住民立委也是没在怕、啊。
OK OK、啊、那我在这边是建议翁小林就是要放下身段啦，如果去中国参访不要再一直觉得自己是教授的。
翁小林，
因为我想北京也有清大，中国是没有把你新竹清大放在眼里的。
哎、欸，对，他去那边要怎么介绍自己啊？我是清华大学的教授。然后就哦，是我们北京清华的吗？哦，不是不是，是新竹，
就新竹清大，
台湾清华。
他有种就说国立清华大学，我就给他一个赞。
说的也是，对啊。OK， 好，那我们就祝福这些国民党立委可以玩得开心。
好的，祝福他们的中国行平安顺利。
OK， 下一则新闻呢是有一点粗鲁的一个新闻，就是新北市议会呢日前举行一个会议，那这个会议就是要进行说我们这个议员们要进入哪一个审查会里面，然后要进行抽签的活动。那国民党的议长呢蒋根煌就突然呢暴怒，他就对着台下就是丢手机，然后呢大骂粗话，就是干你娘鸡掰嘞这样子。哎，我们要消音吗？
会需要消音吗？
对啊。你觉得要不要消音？但
我觉得不用消，但你后面都代换成擦你娘擦擦好了、
啊、哦，我们就讲五字经好了。 好，我刚刚已经骂了这个五字经，我就不用再重复这一次。 OK， 好，那他就对着台下就是骂大骂这个五字经，然后丢手机这样子，然后就冲下台想要去跟台下的人理论，然后呢这个台上的这个议事人员呢还是什么秘书长之类的就想要拦住他，就拦住他的时候可能就只抓到他的西装外套，然后呢那个议长就呈现一个一边脱外套一边往前冲的一个非常怪异的姿势这样。然后就有媒体就写说那个就是蒋根煌就是愤而脱外套想要理论，但我觉得应该不是，他只是纯粹就是被其他人拦住，那其他人就拦住他的外套没有拦住他的人这样，所以应该就不是像媒体写的那样子这样子。好，不过到底为什么蒋根煌会这么生气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底下的议员呢就对于整个抽签的过程有一点不满意。
所以这个蒋根煌议长是有黑道背景吗？
嗯，我觉得我不知道，但是应该没有吧。但是蒋根煌他算是在地势力蛮强的一个议员，因为他之前是长期担任这个新庄地区的这个市民代表，然后后来新庄市不就升格成那个新庄区嘛，就没有市民代表，然后他就选议员，然后他只当了好像第二届的议员吧，他就选上了议长。所以由此可知他也是地方势力非常的强悍的一个议员这样。
但他这个脾气是不是比那个高雄议长还要差、啊、
我觉得有好像是耶，因为你说高雄那个过世的议长徐坤远嘛，
对啊，
高雄那个议长好像也没有大骂吴志金吧，有吗？
也没有把手机当成手榴弹丢啊。
我记得我对他最有印象就是说你们民进党下次就多选几席啦，然后就一直通过各种法案，就不让民进党的人抗议、哦、
但他讲的也算是公道话。
对啊，你就真的选输人家、啊、可是我觉得新北市你作为一个台湾最大的一个城市，然后他的议长竟然会这样子对台底下的议员大骂，然后还使出丢东西的这个行为，真的是我觉得蛮扯的。
而且我觉得错误示范的，你像议会都有直播，就跟你在骂吴志金，
我不知道是不是直播的过程中被拍耶，有可能是媒体在底下拍，所以他可能我不知道、哦、没有意识到。
但反正就是有媒体，这又不是私下的聚会或者是你们内部的会议。
对啊，可是我觉得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这个议长就是没有在做效果，他是真的暴怒，
就很真性情啦。
非常的真性情又非常的暴怒这样。
欸，但你有没有觉得相形之下又觉得韩国瑜真的是文质彬彬的一个好议长？
我跟你讲，我那时候在看这个时候我也觉得他们北北都是议长，为什么而且都是国民党的议长，为什么讲韩国瑜跟蒋根煌差这么多？
而且韩国瑜也不算是那种脾气好的人啊，他也是真性情的人，他怎么就可以修炼自己的脾气？
他曾经就是非常的火爆浪子啊，你还记得他前
他曾经也是讲话很粗俗的人啊。
对啊，他好几年前在立法院的时候也是打架啊，什么掀桌子啊，打人都样样都来啊。所以其实立法院是不是一个修道院啊，可以让人家把一个那个自己的修为变得非常的非常非常的好。
那所以我们应该要支持蒋根煌也去当国会议长吗？
你说蒋公皇如果变成立法院院长的话，他也会变得非常的
马上变成五字经，变成那个马上变成三字经，好的那个
介绍两个字吗？这有什么意义？
没有，他就会开始讲什么人之初性本善这种，
太怪异了吧。
好的，那我们就祝福蒋公皇不要气坏的身体了。
对，而且这个蒋公皇骂完之后，到目前为止好像都没有看过他发出任何道歉声明或者什么的，就是一切安静，
他懒得管吧，
然后也没有人在追究这件事情。
但我真的觉得是很错误的示范，
真的真的。对啊，
不要这样了，不要再这样，
我们的议长还是尽量要维持一个良好的形象，毕竟
而且
你
议长自己先发脾气，那大家就会情绪很躁动啊，议长不就是要是最冷静的吗？
对啊对啊，没错。那我们就请这个新北议长好好加油咯，管好一下自己
的
这个嘴巴。
没错，跟韩国瑜看齐。
没错。
好的，那下一则新闻呢，我们要看到准总统赖清德最近的人事布局。那他是在25号呢公布了他的第六波新内阁人事，所以最后就是所有的内阁的部门都已经确定了未来在赖清德的领导之下将会由谁来出任首长。那这个名单首先被大家关注的呢，就是这个名单里面的性别比例，在总共34个人里面呢，男生是占了26个，女生是占了8个，也就是说女生所占的比率呢大概来到了20%多一点，但没有达到赖清德选前承诺的女性1/3的这个比率。然后同时呢，这一波内阁的平均年龄是 62.5 岁，然后也被认为说跟准行政院长朱荣泰所称的会积极培育年轻世代有一点差距，就感觉62岁好像不是很年轻。
所以坦白来讲，就是一个老男内阁，对不对？
老绿男男内阁，
老绿男男，
一个是男边的男，一个是男生的男。
OK， 对，就是好像启用蛮多南部上来的政治人物，
因为赖系的人马算是在南部为主。
那我觉得这个内阁名单也许也是一个翻转啊，就是能够让以前我们所谓的重北轻南的这样的政治情况，也许可以翻转成南北比较平均一点，会不会有这样的效果？
我是没有很在意啦，这个南北差距这件事，因为所谓的南北差异指的是说，大部分要进到中央部门的人都是在北部有历练嘛，但这也很合理啊，因为所有的中央部门都在北部啊，我们又不是歧视南部人，我们是歧视在只有在南部做过政治工作的人啊。
他的意思应该是说，就是比如说之前内阁可能会找一些大学教授来嘛，然后可能找台北的大学教授，或者是说都找台北的那种市政府的局长或者是处长科长之类上来当，所以就会让中南部的人比较没机会，是不是这样？
可是因为我觉得也没有吧，因为台北市跟新北市也是蓝营执政啊，所以蔡英文的人马也不会从这两个地方掉啊。
说的也是，对啊，
对，所以我觉得不合理。
OK， 好，那所以整体来讲，这个内阁呢，就是女生的人数非常的少嘛，然后她的政见就跳票了，对不对？
对耶，请问找到1/3的女性有这么难吗？台湾女生有这么少吗？
台湾的女生超过一半呢、
啊，那对啊，那怎么会找来找去只找到2/3？而且我跟你讲，这个是已经算上那些比较边缘的部会哦。我不好意思讲是哪些部门，但是那个女性当首长部门是包含一些比较偏门的部会，
比如说哪一些？
我可以讲吗？
可以讲啊，
什么课委会、侨委会这种啊。
你说都是那种委员会，不是那种部长的那种大部？
对啊，或者是副院长，就都是比较偏，好像没有承担起主要责任的那种感觉。除了内政部长是女性之外，其他好像重要的部门确实都是男性为主。而且我觉得如果赖清德有心要推性别平等的话，其实大可以让一些过去比较少由女性来主政的部会，比如说法务部，或者是比如说教育部，来让女性来担任。但是赖清德也没有这个心啦。
法务部有女生啊，你还记得吗？那个罗英
雪、
啊
哦、对，其实有啊，忘记罗英雪太疯癫了，忘记了。因为蔡英文执政8年都是 很男性的那党。
对了对了，因为坦白讲，就是蔡英文底下的那个内阁也是男性居多嘛，女性的机会就真的比较少，结果赖清德又沿袭了这样子的一个惯例，所以也会让人，我觉得应该也让蛮多女权团体会有点感到失望的吧。
而且主要是你选前已经明确的承诺了一个1/3，你还达不到，就有点 糗啊。
你知道也很多人就会说什么，哦，我们应该是以人才为主，而不是以性别为主。但其实这个关键就在于说，如果你是以人才为主，那为什么性别的比例会这么悬殊？
我觉得这种废话就少说哎，就互黄互到这样，我真的懒得听你讲话。
OK OK， 好。那不过我觉得这次的那个名单也有几个蛮不错的亮点啊，就是比如说他那个环境部长找那个彭启明，就是
对对对，
天气
那个气象达人。
对啊对啊，能够找到他，我觉得愿意来担任环境部长，大家也是蛮意外的吧。
那你知道教育部的政次要有谁来出任吗？
你这个太冷门了吧，他还要一个次长。
没有，
我哪会知道、啊、
但是是一个很知名的人，是一个很知名的教育新创人物。
哦，谁啊？
叶秉承。
真的假的？我刚才想说会不会是他，就真的是他哦，叶秉承哦。
对啊，疯不疯癫？
什么叫疯不疯癫？
就怪不怪？
还 OK 吧，毕竟他也是大学教授啊，然后也长期耕耘在教育圈啊。
可是会不会太创新了一点？
你不觉得这次赖清德他的这个特色就是说他用的人还蛮多是企业界的，然后第二个就是还蛮多是来自创新领域的吗？比如说像彭启明他就是创业家嘛，创造这个气象公司。对、
哦、他创造，我以为他只是主播耶。
不是不是，他自己成立了一个气象公司啊，然后他底下有蛮多都是真的是企业界出来的，所以他也是想要打造一个就是产官学能够更紧密合作的一个内阁吧，我自己是有感觉啦。
Okay, 我觉得有符合他那个什么行动创新 AI 的这个论述的。
AI 对啊，
啊哎，还有一个饱受批评的饱受批评的任命
是什么？
就是之前被你说那个台北人也不要、台中人也不要的林佳龙，他现在呢要当了新的外交部长。
你说林佳龙要当外交部长啊？哎，但我觉得外交部。OK 啦，反正外交部就是一个跟台湾人的这个本身的就是食衣住行娱乐比较没相关的一个部门。那他需要的就是一个总统跟院长都能够信任的一个人，那我想林佳龙应该 OK 了。
对啦，因为外交部长就是要负责接待很多外宾嘛，然后不能失言这样。
对对对，而且英文应该有不错的能力，那林佳龙应该有在美国读过书，所以应该 OK 啦。
OK， 好好好，
一个帮他说好话的一个评论这样子。
你是觉得之前骂太凶是不是？
没对，没有，我觉得现在好，因为自从韩国瑜担任这个立法院长颠覆大家眼镜之后，我们都要用一个开放的心胸来看待大家就是出任任何的职位，搞不好他们也会做出一个突破我们想象的结果啊，对不对？
我觉得是不太会啦。
OK， 你就已经帮他就是下定断了。好，那我们就等着看了。
好了，那我们还是等着期待这个新内阁在五月上任之后会有什么精彩的表现。
没错没错。好，我们刚看到呢就是民进党一副欣欣向荣的样子，准备要在520之后就是大展身手，从开启他的施政的这个政策。但是国民党这边呢就是大开杀戒，要来开砸自己底下的这个国民党内部的部门，包括我们之前有报过说这个黄复兴党部有被裁撤嘛。那目前据说呢就是国民党内部的智库，也就是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的这个裁员也即将要开始启动了。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说这个智库会花掉他们国民党内部里面蛮多的钱的。那因为国民党的这个党产就是被冻结之后，他们的这个财务状况就非常的差嘛，所以据说呢就是国民党内部的这个主管他们的薪水就有调降蛮多的。比如说呢，朱立伦主席目前据说是没有领薪水的，然后副主席夏立言跟连胜文也都没有领薪水，然后秘书长黄建廷他是说呢，他把自己的月薪8万块是回捐给国民党党部，就是他也没有领薪水。然后其他的党部很多主管呢，他们同时有身兼立委的职务，他们就也没有领薪水。所以坦白讲，就是国民党内部的主管基本上都是做白工，就是纯粹是志工性质的，完全没有领钱这样。好，那刚才讲说国民党他的那个秘书长薪水只有8万嘛，而且还要回捐给党部，一毛钱都不能拿，那就会让人想要比较，就是其他政党的这个薪水的状况是怎么样。那包括说柯文哲这个民众党呢，他的副秘书长徐辅他的薪资是高达1个月12万元。那民进党之前的副秘书长就是林非凡嘛，他一直被大家说他是09万，就是代表他的薪水也是高达9万块。所以可以发现说人家别的政党的副秘书长薪水都比国民党的秘书长薪水还要高，所以由此可知就是不同的政党真的是三样情啊。
对，因为我刚刚听起来是觉得这个国民党如果是一间公司的话，应该是已经要准备宣告破产了吧。
他们已经大裁员了，
财政状况 很不好。但是我觉得也很不合理 因为国民党也有政治现金 也有选各种选举，不是都有补助款吗？
而且那个不分区的补助款每年都可以领好几亿耶。
对啊，所以为什么一直在穷？他们钱到底是放在哪里啊？是不是有内鬼啊？
你说有人把钱搬走吗？
那怎么可能会穷成这样？就天然不对劲啊！大家都不能领钱，然后一直裁员，然后 也没有红包，也没有那个年终奖金。
对，可是你我觉得也可以理解耶，因为国民党以前就是超级大的政党嘛，所以他有很多东西的资产是以前留下来的，然后他可能以前真的聘雇了非常非常多的人，可是到现在、这些钱就已经没有那么多的时候，你还要养这么大的群体就变得很困难啊。
就是反而是以前的国民党不正常啊，就是搞不好正常的民主政党确实是可是哪有正常的民主政党会大家都不能领薪水啊，这也不
正常。所以他们对他们现在就是反而凄惨啊，就是连党的主管都没有薪水可以拿，就是蛮可怜的。因为之前新闻报是说就是国民党以前是党国体制嘛，所以他们主管的薪水是比照我们国家的什么院长或者是部长的薪水，就是非常的多。
可是现在是零元耶。
对，现在是你如果有兼职你就
元宵飞车。
那据说就是之前也有一些人就是原本有要被延揽进入国民党里面工作，但后来听到这个薪水就说我不要了，谢谢，我不想当了。
我如果去国民党面试，然后最后他就说那我们的薪水是什么零元，我也会走啊。
就是说你可能一半要回捐给党部，这样子你要不要？
我不要啊，我干嘛要？
就是你要帮助我们的这个党能够继续往前走啊，那你捐一点给我们怎么样？
那我宁可去民众党领12万。
我们如果之后执政的话，可以加倍那个奉还给你，
就变成一个爱画大饼的冠老板。我不要，我奉劝大家不要上这种当，会画这种大饼的老板通常都是烂老板。
你说国民党如果讲这样子的话，你绝对不会去，对不对？
对，一定是拿在手里的才是真的。
说的也是，对啊，谁要捐薪水给党部啊？拜托，还把自己的钱还给公司，在干嘛？
对啊，就是那不就是跟高虹安的助理一样倒霉吗？
哦，这样子会不会就是有还会甚至会被起诉啊？就是你什么盗领助理费什么之类的？
可是因为他们这算是民间单位，所以应该是还好。但是你想想，其实道理一样啊，就是助理回捐钱给高虹安，高虹安拿去喝咖啡跟洗头；但你回捐给国民党，国民党拿去办共事营跟房仲，那不是一样吗？
就是你都是没有爽到你自己嘛，都是爽到别人。
对啊，那都是拿去做一些怪怪的事啊。
说的也是，对。那所以我想应该蛮多党工也蛮不开心的。那还有另外一件事情也会让党工非常的不开心哦，就是因为国民党没钱嘛，所以他们的办公室呢也不断的在搬迁。就他们以前是住那个西门町对面那个八德大楼高楼层的那种办公室，但现在因为高楼层的租金比较贵，所以他们就把员工就是移到地下室来办公。
哈，我觉得在地下室办公很不好耶，我觉得办公室一定要有太一定要有阳光。
我跟你讲，这是一个奢侈，非常多的地方办公空间是完全没有阳光的，而且就是在地下室。
可是你想，在国民党工作已经够倒霉了，还没有阳光，那不是衰上加衰吗？
就是你觉得看不到自己的太阳，你只看到国民党的那个党徽上面的大太阳而已，但是你的办公室是没有太阳。
对啦，你在国民党工作，你就晒国民党的太阳就好了。
也太可悲了吧，要看那个望梅止渴哦，是不是？那希望国民党能够好好的反省呢。对，你们为什么会从那么有钱的一个政党搞到现在就是家破人亡？然后
我觉得你们要请一些人来帮你重新做那个财务规划，现在听起来财务状况真的是太有状况了。
是是是，可是你知道朱立伦好像听说是会计系的老师，所以他应该
是
很会
精
算的 啊。
那会不会就是算得太精了，就变成是一个很抠门的老板？
可是你看他就是不断的在算，而且不断的裁，不断的删减。我觉得接下来我们到底还要报几则就是国民党自砍自己家的新闻啊？
而且国民党听起来一直财政状况有问题，但他们就是在国家上又是立法院最大的政党，然后又是很大的一个在野党嘛，所以就整个觉得听起来很不对劲。
对啊，从来没有听过民进党在哭穷，就国民党不断在哭穷。
对啊，我觉得国民党你真的好好反省一下。
其实会不会是就是企业也不想捐款给国民党了，因为觉得他没有执政的可能性，
或者是我如果捐给民进党500万，我可能就只想捐给国民党100万。
效因为效果不大，对不对？
没错没错，因为我们这投资这些企业家投资这些政党，就是希望收到一些业配效果嘛。那你这个就是一个很小型的网红啊，那就不想给你太多钱。
对对对，好，那我们就祝福国民党能够好好的加油咯。
好的，那下一则新闻呢，是本周在台湾社会引发非常多讨论的这个很重要的宪法法庭案件，就是关于死刑到底有没有违宪。那宪法法庭是召开了就是言辞辩论，就是请双方啊，然后请了一些专家学者来对这个议题来进行讨论跟辩论。然后宪法法庭是预计在七月的时候呢会宣判，就是死刑到底有没有违宪。那这就会决定台湾未来还能不能继续的判死刑跟执行死刑。
我们先看一下各个政党他们的反应怎么样好了。那民进党好像是没有发出什么声音，对不对？
没错，
因为他们好像就是也不敢讲太多的话，就是怕得罪选民，然后也怕得罪大法官。
对，
是这样吗？
对，这八年有一个现象，就是一般来说司法权如果过度扩张的话，通常执政党会第一个跳出来反对嘛，因为就是你让他没办法自己做很多政治决定，他就觉得哎，我身为一个民意选出来的执政党，那为什么我做什么事情都要被你司法权在那边啰里吧嗦。但在台湾比较怪的是，因为司法权在做的事情常常是帮执政党收拾一些烂摊子，就是执政党 也不反对这件事，但他也不想做，因为做了之后可能会掉票，那他也不是真的那么在意。比如说同婚嘛，就他也不反对同婚，但是我也没有那么支持，就没有支持到愿意牺牲我的选票。那这时候如果司法权先帮我做了一个违宪判决，那我就可以说哦，我是因为宪政的原因我必须要遵守这个判决，那就等于帮他，
对对对，
帮他解决了一些他解决不了的问题。那反而是在野的国民党就是意见很多，然后国民党还去当了这个宪法诉讼的法庭之友，就他们自己也提了一个意见书，然后表达他们反对废除死刑。
没错没错，对，就是国民党目前看起来是蛮坚持要维持死刑的制度。那包括各个立委都有跳出来讲说，这些司法院的大法官就是最好不要做出废死的决定，否则你就是跟人民对着干这样。因为台湾的民意基本上还是蛮高比例支持维持死刑的。
对，
那关于这个问题
是不是觉得很难讨论？没有，我只是想让大家认识这个议题啊，没有要搞笑。
Okay, 那所以你要讲说你觉得司法院会不会做出违宪判决吗？还是你要讲说你支不支持死刑？
哦、我自己是觉得宪法法庭应该会宣告违宪，就算没有宣告违宪，也会很大幅度的去限制现在的死刑制度。
哦，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没有要这样做的话，你就没有必要受理这个案件啊，你懂吗？
也就是说，如果你想要做违宪判决的话，你才会来受理这个案件，说我们来延迟辩论来讨论一下这样子。所以他们
通常是
心里是已经有想要把它做违宪判决了，是不是？
对，因为过去其实就是死刑犯提释宪是很常见的一个手段，因为你如果还在提释宪，就不会执行你的死刑，所以民间团体就会一直透过这个方式不停的提释宪，然后让死刑没有办法被执行。那过去通常大法官的做法就是直接不受理，
等于说他的释宪程序就是终止，那他就可以执行死刑，是不是？
但是民间团体会一直提一直提一直提。
OK,
对，但反正就是没有真正的进入到辩论啊，然后进入到一个好像会被宣告违宪这么后阶段的这种感觉。
OK, 那先跟大家讲一下，就是目前台湾有37名死刑犯，那还没有被枪决，是关在监狱里面。那这34名死刑犯都有申请释宪这样。
对对对，就等于所有的死刑犯都是这个案件的当事人嘛，所以未来如果宣告违宪，他们就可以不用被执行。
那这样子这些死刑犯他们就是之前申请释宪然后被不受理，然后现在突然被受理，那会不会觉得大法官就是变来变去啊？
可是也有点像同婚啊，就同婚也是不受理不受理，然后最后突然受理，然后就宣告违宪。
哦，就是所以这其实已经有暗示着某一件事情即将要发生了，对不对？
我自己这样觉得啦。再加上其实我们的大法官过去是曾经做过死刑和宪的解释哦，就是其实以前已经解释过说死刑是和宪的。那这次如果再开这个案件，通常感觉就是要变更以前的决定，或者是推翻一些事情，不然你没有必要这么盛大嘛。
就他要推翻过去大法官的决定。
对对对，然后再加上这一次的大法官其实很多都是在当时立法院行使同意权的时候已经有明确的表态过支持废死了。
嗯哼，
对，所以就是感觉 从他们的立场上也是觉得偏向 face 的可能性比较高。
可是我想有一个问题我可以跟你讨论一下，就是我那时候在想说支不支持死刑、哦、这是一个问题，但第二个问题是说死刑这个制度是不是合于宪法，你知道这是两个问题。就
对
那个大法官可以说我反对死刑，但是我觉得死刑这个东西它是合乎宪法的，那如果要修改的话应该要透过立法院修法来修改，而不是透过司法院大法官去做事先决定来把死刑推翻掉，你知道我的意思是什么吗？
我知道，就是国民党其实也是这样讲嘛，就是 我国民党不是说我坚决反对 face， 他讲的是这件事情你应该要让民意来决定，如果今天民意有九成都支持 face， 那我们立法院自然就会去修法嘛，那不需要你在那边一直违反民意的去做一些，是是是，因为宪法法庭一旦做了判决之后立法院就得遵守嘛，所以就等于这个民主辩论的过程就会消失。那国民党就觉得那民意那么反对的情况下你为什么不让 我们这些立委，特别是我们这个最大党的立委来决定呢？
没错没错，因为其实不只是国民党这样子主张，现在我们的法务部也是这样子主张，他觉得说要不要 face 应该是立法院修法决定，或是行政院自提法案然后到立法院表决决定，而不是司法院的大法官做违宪判决把它推翻掉。
对，但我必须说这几年的宪法法庭算是很积极啦，就是他比较 不采纳这个说法。
哦，你说他们就是很积极的想要做一个就是凸显自己大法官的地位是不是？
对，就如果这件事情违反人权我就会宣告他违宪，我管你有没有民意啊。
OK， 那你要讲你自己的个人立场吗？
我觉得死刑议题真的好难哦，因为 我个人是读法律系，然后这个议题我觉得即使在法律系都不算是有高度共识。
你说在法学界也是有各式各样的解释对不对？
对，然后实务界也是蛮反对废除死刑，很多法官或检察官其实也没有在支持这件事。
是啊，可是我看了很多那个就是我看这次参加言辞辩论的名单啊，就是支持方跟反对方都有教授参加，就代表说法学界应该是有意见分歧的。不过反对死刑的那一方有很多什么律师工会啊或是司法改革基金会这种民间团体参加，所以所以是法，你说 法官会比较支持死刑，那律师会比较反对死刑是这样吗？
可是因为讲真的律师这么多，真的会处理到死刑案件的可能也不是多数，就大部分的那种比较不有名的律师他可能 也没有很支持或也不是真的很在意。
对，因为死刑的案件真的很少啦。
对，然后再加上台湾这几年啊，其实是如同大家在新闻上所见的，其实判死刑的案件是越来越少。
对，
很多案件就是一审判死刑，二审之后也都会变成无期徒刑，像是妈妈嘴的那个谢依涵嘛。
对对对。
然后还有前两年那个疫情的时候有一个什么纸雕艺术家，就是他去便利商店然后店员叫他戴口罩他就把人家砍了。
哦，真的、哦、有这个事
件。对，这个一审也是判死刑，然后二审也是变成无期徒刑，就是我们在判的时候就非常非常谨慎，基本上你如果这样讲有点不好，但就是如果你杀的人不够多或者是你不是真的很可恶，那通常真的很少判到死刑。
对对对
对，然后再加上即使判了死刑之后我们的法务部也很少执行死刑。
没错，基本上蔡英文的第二个任期好像没有执行过死刑吧。
哦，好像蔡英文整个任期里面有执行过的次数也少，然后人数也不多。
对对对，没错。所以坦白讲就是我们目前的死刑是有一点冰在冰箱里面的感觉，就很少会执行，然后也很少会判决。
对，我觉得它比较有点像是一个象征意义。对，就如果你真的太可恶你还是有可能会被判死刑，
所以坦白讲死刑还是有一点吓阻效果吧。
这我不确定，因为它吓阻到的都是我们这些本来就不会杀人的人啊。
说的也是。对，可是
对不对，就还是有人在杀人，台湾还是有人在杀人啊。
对对对，
所以这个议题就很难啦。然后包含宪法法庭也有讨论说死刑到底有没有吓阻力，但其实你知道这种问题就会两方说法都有嘛，就觉得有的就会说什么什么数据说有，
对对对，
那觉得没有就说那什么什么数据说没有。
是啊是啊，可是因为你知道对一般人民来讲就是你今天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你突然想要把死刑废掉，就让人觉得你是不是对于我们整个社会还是整个治安会有一些冲击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就你为什么平白无故要废除死刑？
对，
因为坦白讲像日本也没有废除死刑啊。
对啊，像国民党就会一直把日本跟美国搬出来嘛，就是这两个进步国家在死刑上都还是维持的。
对啊，因为欧洲国家就会一直批评说台湾为什么要执行死刑嘛，那为什么台湾同婚议题走这么前面，死刑议题却好像落后欧洲国家很多。可是 你看其他国家就是也不见得每个国家都有就是废除死刑啊，对不对？
但是欧洲人是真的很怕死刑哦，因为我有一个欧洲的同学，然后我们就在聊说亚洲的人权状况，然后他就一直觉得台湾人权很进步啊，然后就是你知道一切就是感觉好像跟欧洲都是很看齐，然后他有一天就突然得知说台湾竟然还有死刑，他就非常的震惊。
可是为什么欧洲这么流行废除死刑啊？
我觉得就是对他们来说死刑真的是一个很严重违反人权的事吧，可是在台湾或者是在一些还在执行的国家可能就是反而还好，反而同性恋不能结婚大家会觉得好严重哦这样。
可是因为你知道我最近听到很多说法，就是说死刑也是酷刑违反人权，但是终身监禁也是违反人权，那我就会想说好，那这个也违反人权，那个也违反人权，那我们的刑度到底是要怎么样你知道吗？就是好，那就是所以代表说死刑犯未来就是一定可以监禁然后假释咯，他们的意思就是这样子吗？那我就会对于废除死刑这件事情就更保留的态度了，你知道吗？
你觉得应该让他们一辈子关起来是不是？不能再走在社会上，不能再走在路上。
不是，你知道这是一个滑坡理论，就是死刑也不行那终身监禁也不行，那如果未来是关三十年才能假释这件事情会不会也说是不行，那关二十年再假释又被说是不行，那你知道我们的刑度会不断的往下递减，那我就会觉得说我们对于惩治罪犯这件事情会不会让人有点感到困惑，你知道吗？
对，因为在一些欧洲国家确实是不允许终身监禁，就是你如果一辈子就不打算把人家放出来是也有可能会违反人权。
对对对，因为不只是对于人权这个考量啦，因为也有说是狱官，就是管理监狱的人，他们也不希望有人是终身监禁，因为他会变得非常难管理。
对啊，因为如果我要被关一辈子，我就每天在那边大闹啊。
对啊对啊，那就会造成很多监狱狱所的困扰啦，这样。所以我就会只能说那所以这样子死刑犯就是确定不会死呢，也不会终身监禁，那这样子到底以后会变成怎么样？我觉得有点困惑，到底以后制度会变成怎样你知道吗？
对，这可能也是很多老百姓的一个焦虑啦，就觉得大法官你突然做了一个这个决定，然后我们也不知道那这些人以后到底怎么处理，因为我们台湾现在是没有终身监禁的制度的嘛。
对对对，我们现在只有无期徒刑，但无期徒刑都是可以假释的嘛。
对，都可以提假释，但会不会过也不一定啦。
所以其实我们目前来讲台湾的死刑就等同于终身监禁吧，如果你不执行的话就等同于终身监禁。
其实有点类似，但是在法律里面其实是有规定死刑的执行，如果就是你知道刑罚权会消灭，就如果一段时间不执行可能40年50年之后你就不能执行了。
哦，真的哦？所以是有规定这样子哦？
对对，就有点像追诉期的概念，就是如果你一段时间没有执行就会消灭，但是时间很久了，可能是40年还50年。
那如果没有执行就怎样？放出来吗？
如果真的超过50年那你就消灭啦，你就是可以走啦，
你就是你的这个刑就已经结束了就可以离开。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我就不能再执行嘛。
但是我觉得目前好像法务部的做法就是想要把人就是关到死，让他自然死，对不对？
我觉得他们就是对他希望他们自然就是死亡，这样就是好像有执行但又没有执行。
OK， 好，我觉得这整个刑罚制度真的蛮复杂的，就是要整体来讲来一起来看啦。对，但是好，如果你问我个人立场的话，我会觉得好啦，可以废除死刑。
哦，可以吗？你怎么突然？
其实
为什么突然又可以？
就是因为我实在看到太多冤案的这个故事，我就觉得说，如果一个人他真的被判死刑，但他是无辜的，然后他就被枪决了，那这件事情就是永远没办法弥补嘛。其实台湾过去也发生过很多这种案例啊，就是很多人被判死刑，然后他就真的被枪决，但是他是无辜的这样。那因为只要是判决这种事情，就是永远都会有误判的可能嘛。你就是所有的死刑犯，他都是被认为说是罪证确凿嘛，但其实到底是不是真的罪证确凿，这件事情有非常多模糊的空间呐。我是这样子觉得啦，就是到底有没有做这件事情，是很多可以争辩的地方，所以我会觉得。那不如就不要有死刑，那如果是无期徒刑或什么的话，他被关在那边他还是有可能可以透过救济的方式来平反自己是被冤枉的。对啊，
对，因为像现在的待决死刑犯名单里面就是有像是王幸福跟邱和顺，就是被认为说当时案件调查是很有瑕疵，然后很有可能是 冤案或者是至少是有错误的案件嘛。
对对对，没错，因为台湾过去的历史上有很多案件是透过刑求的方式来对待那个犯人，那他可能就会做出很多假的供词，但就是被迫要承认说那是他犯的，但其实根本都不是啊。
对，而且我讲一句老实话，即使是罪证确凿的犯人，很多都是因为他的案件相对比较早，比如说他可能是2000年代2000几年或者是1999几年，这个时候比较会判死刑。就 我在想说，很多案件如果是一模一样的案情，到了今天可能也都会变成无期徒刑。
哦，你说因为我们整个时空环境对判决的那个标准已经不一样了，对不
对？
对
对对对对，就很多案件到了今天根本不会是死刑。
对，那我可以跟大家讲，就是说我之前有读过几个故事啊，就是台湾真的有很多个死刑犯，他们是经过了可能几十年的关押之后，就是重新上诉，然后真的被判决就是无罪，然后就出狱，然后国家就要赔他们几千万的这个钱，因为你莫名其妙关押一个人二十几年、三十几年，就浪费他的青春，但最后发现他是无罪的，然后之前还曾经判他死刑，我就觉得这事情很难被接受了，对啊。
好，那这个议题就是这样啦，就是你会看到一些很可恶的人，然后你就会觉得他怎么不能用死刑对付这些人，但你也会看到很多没有那么可恶或者是可能根本是被冤枉的人，然后他可能也是被判了死刑。
对对对，这事情也是会让我有时候犹豫的地方就在这里，就是你刚你看到比如说郑捷的案子，你就会觉得说这个除了死刑还有什么考量的地方吗？没有啊，因为这真的是他做的啊。
对,
对啊，那可是你又碰到冤案的时候，你就会心里还是会平衡，就是重新动摇一下自己的想法啦。 对,
对，
我应该不会被延上吧，因为好像现在说就是支持死刑的人就被骂得很惨，但我们节目就是大概不到100个人收听，应该没有关系。
我觉得我们这个节目甚至听到这个议题可能大家都已经先关掉了
可能大家就听到一半已经睡着了吧，
对，就不好笑啊，又
不
好笑
后面这边对，所以我们才把这个议题留到后面聊，大家知道我们的那个用心良苦的字。
没错没错没错
好
好的，那反正这个议题呢现在就是已经在大法官那边了嘛， 那大法官在七月也会做出决定，所以陈建仁他自己日前在立法院备询的时候也是说，就是他在卸任前是不会执行死刑的这样。
OK， 所以等于是说我刚刚查了，就是蔡英文的第二个任期真的是完全没有执行死刑，那接下来就看赖清德要怎么面对这个大法官释宪的结果咯。
对，欸，但我还是要再补充批评一下民进党政府
怎么样，
可以吗？
好啊，
就是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大概在10年前吧，有一个小灯泡案件，
对，
就是王婉玉的女儿啦。
对，
然后当时她的这个告别式的时候，蔡英文是有写一封手写卡，就是说什么蔡英文阿姨会尽力的修补社会安全网之类，就是她当时准备要上任，然后她就说她会好好的改善这个现象。
是，
对，但是这8年来，大家自己感受一下咯，就你看看你觉得这个社会安全网有没有被补起来。
这事情我觉得你很难这样子说有或没有，因为我觉得要在那个体系里面的人才会知道我们有做哪些政策啦，毕竟我们不是在那个体系里面的，啊，
但至少这8年来民间社会反对死刑的民意是没有升高嘛。
可是这个跟社会安全网无关啊，因为社会安全网是关于说我们能不能够把犯罪拦阻下来嘛，一般人不其实不会接触到这个东西啊。
可是因为对于一般人来说，如果这个社会听起来治安很不好，我就会越倾向支持死刑，就感觉如果犯罪案件层出不穷，那我就只能期待死刑来解决问题。
但我也不觉得我们的犯罪案件也变越来越多，欸，我觉得差不多吧。
但就是一种，啊，这就是一种感受性的事嘛，就是如果我当然可能也跟媒体有关，就我如果一直觉得有一些很耸人听闻的命案发生，我就会觉得哦，台湾真恐怖。
哦，跟我个人是觉得还好了。如果跟我们就是20年前的台湾来比的话，台湾的治安已经好非常多了，所以我觉得你这个批评就是不合理。
不合理吗？没有，但我的想法是，就是你身为一个执政党，你如果有心要做这个议题，你就是应该自己透过你的执政去，比如说你告诉大家说死刑真的没有那么有用，那我有其他更好的方式，然后也会让大家活得更安全。而不是这8年来好你好像也没有特别做什么事，然后突然这个议题最后就进到司法院，又要由大法官来替你收拾烂摊子。
问题是说废除死刑这个东西也不是蔡英文的政见啊，这个是司法院大法官自己要受理的，啊，他们又没办法决定。
但是因为民进党的党纲里面一直有一个终极废除死刑的这一条。
哦，真的哦。
对对对对对，然后民进党的立场也一直是，就是那些比较比如说像苗博雅这种支持废止人，他也比较倾向支持民进党嘛。
对啦，是没错，
他们还是有一定的亲近性啦，但是因为民进党又是一个很大型的政党，所以他为了要最大化他的选票，他就尽量不去碰这些比较敏感的议题。
OK OK， 好，
对对对，
好，那
好的，
所以我们做个结论吧。
好的，那反正这个议题现在就是由大法官来决定嘛。那决定之后呢，刚好也是赖清德刚刚上台，所以未来的台湾的这个刑法制度怎么变迁，我们就是且看赖着体系如何应对咯。
没错没错。
好好，那本周的闲聊时间呢，我们就是暂不闲聊。
又不闲聊了是不是？我们上周程度要跟大家闲聊。
又不小心时间过长啊，没办法。
不好意思，对啊，我们有时候那个话匣子打开就是会一直聊很多东西。对啊，我们跟大家补充了很多死刑的故事，还跟大家讲我们自己的立场。对啊。
对，我觉得也算是闲聊了很多。
可是你没有讲自己的立场欸。
就是我自己觉得这件事情要渐进的做啊，就是如果你有心要推，我们就是来凝聚这个民意的过程。那我也很愿意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让大家知道说大家对于死刑的功效可能有一些误解。
那所以是司法院他们应该先做多一点事情然后再来做释宪是不是？
而且对啦，因为就是 我
是还是你觉得这件事情不应该是，还是你觉得这件事情不应该是这个司法院大法官来做，应该真的是要由立法院来或者是行政院来做。
对，就如果你这个 政府有心要推这件事，你可以努力先做多一点事情，那之后如果真的推不过了，由大法官的宣告违宪可能会看起来比较顺理成章。
OK， 但问题是 法务部看起来就没心要做啊，他就觉得死刑很 OK 啊，你看他法务部的立场就知道。
对，但我就没有那么喜欢把司法权变成帮执政党收拾烂摊子的一个政府部门。
不是，问题是现在的执政党并没有想要推废除死刑啊。
没有，但是民进党不反对，你懂吗？就是如果是我很反对然后你硬要做，那就会有一个民意的张力。
对，
或者是权力分立的张力。但现在看来就是民进党也不反对，那你要做就做，那你做了我就会配合，但也不是我真的想做，就是会让大家反而看不清楚执政党的立场是什么、啊、
哦，是这样子哦。
对对，我自己是这样觉得啦。
所以你觉得说执政党应该要有一个明确的立场，而不是就是放任一切事情自然发生，对不对？
对，因为我坦白讲，法务部在宪法法庭当忠实的反对派也不是第一次了，他同婚也是这样当，通奸罪那时候也是这样当，但是整个民进党根本就没有在反对同婚，也没有在反对通奸除罪化，现在看起来也没有很反对死刑。
对啦，你这样讲是没错啦。对
对，我还是期待民进党，你毕竟是一个民主化初期以反对党国跟人权 立足的一个政党嘛，那很多事情你还是要自己多一点论述跟多一点作为。
是是是，好 ，OK，
这个立场可以吗
？OK， 没问题 ，OK， 给过通过一百分。
好的，好的，好的，
好
好的。那我们的闲聊题目就是还是一样啦，但是就是下周再聊，好不好？
好，我们下周不好意思来跟大家讲，我其实下周再聊。对，
我们变成一个食言而肥的节目，
没关系，没关系。啊，对啊，
好的，好的，那我就来做结喽。
好，你做结一下。
好的，那以上就是本周的政治新闻。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呢，欢迎订阅我们的 Instagram 还有 Threads， 然后也可以给我们五星好评。
对，也可以留言给我们，跟我们讲一下你听完这一集节目的想法是什么。
那我们就下周同一时间再会，拜拜。Bye bye。好的，那下一则新闻呢，
等一下，我电脑快没电，我要先去那个拿一下充电器。好，那你来得及吗？你不是在工作？
而且我们会不会又过长啊？
差不多蛮长的。